大家平安啊。淑贞刚才分享到圣洁的部分非常好，对，非常好的一个分享。今天这一章呢，是一个父亲继续劝勉，他说：“我还有话要说，我还有话要说。”那证明那一个好像除了前面要讲的对他们的鼓励肯定，也用父亲母亲的角色去讲他从前对他们的牧养以外，也解答了他们一些信心的问题。接下来保罗很想劝勉他们，很想劝勉他们。对于铁沙罗尼加教会来讲呢，保罗说他们的信心、爱心、盼望已经是榜样了，已经不错了。那对于一个这样的教会，那你还要求些什么呢？一个弟兄姐妹他已经不错了，你还提醒他什么呢？所以这边是一个保罗对他们说的一个求，我还有话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恳求你们。他很恳切的要求他们，他也说我劝你们，那个劝就比较是强烈的呼吁。我强烈的呼吁你们，你们要更加勉励，对，更。他整个引言的部分是一到二节，他用的字都蛮强烈的，就说我求你们，我呼吁你们，你们要做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要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那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更加勉励。更加勉励是代表我要更加努力，我要更加带着一种好像向前迈进、向前前进的整个步伐。那所以这个教会已经算是不错了，他还是继续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讨神喜悦，你们要更加前进、前进再前进。到底什么叫讨神喜悦呢？讨神喜悦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呢？我们可以提出讨神喜悦十大点啊。第一点怎么样讨神喜悦？第二点怎么讨神喜悦？我可以说啊，讨神喜悦要不要读圣经？对，读经就是讨神喜悦了。好，讨神喜悦要不要祷告？啊，对，讨神喜悦就是祷告了。那讨神喜悦要不要来聚会？要哈，讨神喜悦就是来聚会了。好，讨神喜悦要不要服事？啊，对，要讨神喜悦就服事了哈。好，讨神喜悦要不要去爱以色列？啊，对啊，就是爱以色列了哈。那讨神喜悦要不要传福音？啊，对，要。那我们就把一个东西叫讨神喜悦，就是 A B C D E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做的这十点就是讨神喜悦了。真的吗？原来讨神喜悦不是一个行为，它会带动行为，没错。他会带动我们做一些事情，这是真的。可是真正讨神喜悦，它是一个心思意念里面的一个发动，它是一种情感，就是我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很多事情讨他喜悦。所以真正讨神喜悦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关系，最容易表达你要讨一个人喜悦的时候是什么阶段呢？谈恋爱的时候嘛，对不对？你会不会一天到晚都想说我如何去让他开心啊？是不是？我如何去让他记得我啊？我如何去让他好像就我就是要想尽办法去让对方开心，讨他的喜悦，让他记得我，然后相处的时候很甜蜜。那这个就是真真正正讨神喜悦。讨神喜悦会产生一种更加勉励哦，就是继续前进，继续前进。我不会觉得够了，我今天已经够了，对不对？够了通常是什么状态之下说的？我受够了，对不对？他不是讨神喜悦哦，他是说我受够了才会说够了。那如果是真正的讨神喜悦，他会不断前进，不断前进，不断前进。今天我觉得神啊，我谢谢你，我可以亲近你，我可以爱你，我可以读经。我不会把读经、祷告、传福音、聚会，好像这一连串东西变成是一个我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不会把它变成做功课，我会把它变成是很自然的，我在那边亲近神。很自然的，我想认识他，所以我读经， 我想跟他有交流，所以我祷告。我想跟人分享这个好处，所以传福音。我想聚会，因为我很想把整个实践出来，我的信仰，我的跟神、跟弟兄姐妹的互动。那每一个东西都是因为很深的关系继续建立，对吧？那这就是保罗整个引言的部分，也是对我们来讲蛮大的提醒。我们常常在晨祷的时候跟那些追求的人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带领大家追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邀请来晨祷的弟兄姐妹出来继续接受祷告以及服事呢？我们就说你们觉得自己很软弱的就出来吧。我们通常都检讨的时候都会说，如果很软弱的就不会来晨祷了。所以请你不要去说很软弱的你出来，因为来晨祷都相对比较不软弱的，因为你都能够爬得起来了，你都胜过那个睡眠的试探，对不对？胜过那个自己的享受，你都来了。但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一样，他们都已经有基础了。保罗劝的是更加勉励，保罗劝的是更加前进，要往前更再走一步。好，这边有三个保罗要去劝他们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劝他们第三到八节要过圣洁生活，劝他们要过圣洁生活。那这边讲到几个东西，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一个要远避淫行，要禁戒一切淫乱的事情。第二个他提醒他们要守着身体，守着身体是要控制情欲，控制自己的情欲。第三个是不放纵私欲，第五节不放纵私欲，他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哦，他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那这名这种呢是不道德的情欲，这种不道德的情欲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这是一种外邦的文化。那种外邦的文化有一种不道德的情欲，特别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他们的他们的那个作品里面常常强调的。对，如果我找到一些对男生来讲，如果我找到一个异性可以让我可以情感有交流，我也找到一些妾啊，因为当时养奴仆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合法的啊。我养一个奴仆成为我的妾，去满足我身体的需要。另外，我也必须娶一个妻，让我合法生儿子继承我。那所以等于他们有三个部分哦，对不对？有那个好像另外的妇女跟他发生性关系，有那个妾。可以娶妻，另外再娶妻，那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觉得是普通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不是这虽然没有讲到这一种，可是情欲，好像现在不停在推动的，他们觉得情欲是自然的事情，对啊，是自然的，性别是流动的。情欲是自然的，那随时都可以发生的。那所以像这种教导，帖撒罗尼迦的整个书信的提醒，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四个小点，不可以欺负弟兄。那等于是我不可以跟弟兄的妻子发生越过那个界限的关系。那就会欺负弟兄。第五个，不沾染污秽，不沾染污秽。那这五个方面都是讲到圣洁方面的，它特别集中是性关系方面、情欲方面的一个界限，很重要的界限。那如果我们用今天来讲，第一方面从性的角度去看，它对现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提醒。我们必须在性方面圣洁，持守自己可以献给神，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可是如果再引申一点往前看，第八节说什么呢？ 第七、第八节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弃绝这个圣洁观念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赐圣灵给我们的神。那等于在圣洁这一个过程，这一种操练里面，圣灵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圣灵不断提醒我们圣洁圣洁圣洁，他把一个标准给我们，他把一个警惕给我们，把一个要求给我们。所以到底我是跟圣灵同工，还是我第一个先拒绝了圣灵？刚刚淑珍我说他分享得很好，因为什么？因为圣洁他不是光是，虽然这边讲的重点是性方面的，可是真真正正的圣洁是它的原意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我从什么东西分别出来呢？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他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活在世界，可是不属于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不是属于他的。那世界的文化，世界的冲击，很多东西都在冲击我们。我有没有分别为圣？什么东西可以看出我有没有分别为圣呢？除了性方面，很多东西哦，我的时间有没有分别为圣？很明显的，我的时间怎么用，有没有分别为圣？好好讲这些好像都是太神圣了，我们回到比较简单一点。我做事情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如果我做事情压力很大的话，可能我在思想里面没有分别为圣哦。我没有对神的一种信任，我好像自己去扛起那个事情的时候，我都压力很大很大很大。那我没有允许我压力这个部分分别为圣。我信得过神，好，我的身体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因为我过度紧张？有时候我会警惕，有一个阶段我胃痛，我的胃很痛，很不舒服，压力很大。那个阶段呢，最特别是什么？有一年有一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压力，很有趣哦。基督徒如何面对压力，那我就去看一些书啊，我也做一做那个压力问卷啊。那结果我做了压力问卷呢，是去到最高的第二层，如果去最高那一层呢，必须马上要见心理医生。我就去到第二高，第二高，那你必须马上停掉你所有的工作，要停下来，否则你就会去到下一步要见心理医生。当时因为我刚刚做老师不久，而且要接一个公开考试的班，所以这个公开考试的班呢，他两年之后就要考公开考试了。所以我一个刚刚做老师的要接这个公开考试的班，我就很快把两年之后的压力放在我今天，提早汲取这个恩典，两年之后的压力就放在今天去背。那所以整个压力不知不觉很大很大很大，那胃也不舒服，整个也很紧张很紧张，真有趣。神是用一个这样的环境帮我了解自己，就是别人邀请我去讲基督徒如何面对压力，很讽刺是不是？我压力大到那么大，然后我去分享这个题目，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就进来了，那句话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就开始把这句话每一天哦，每一天就默想这句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把我整个生活的节奏尽可能减到最慢，走路慢慢走，做事慢慢做，不停在想，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时因为是放暑假了， 所以我比较是可以这样做，如果继续上班就比较不容易哈。我们不能休息，因为我知道我要上课。那所以当时整个暑假我用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去整个这样操练，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操练事实上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操练？我在我的思维里面学一个分别为圣，从前是被工作占据的，被压力占据的，被好像成绩占据的，也许我会觉得我要对得起学生，要对得起他们的家长，他们两年之后要考试了，怎么样怎么样，哇，一下子两年之后的压力集中在一个学期里面爆发，或是说集中在一个短时间里面，人是受不了的，人是受不了。我之所以去到一个受不了的状态，是因为我没有分别为圣。我允许很多这些压力、思想、观念、成就一串的东西就进来了。那所以里面打架，打架很凶嘛，是不是？打到很凶的过程，我怎么可能没压力呢？我怎么可能会舒服呢？对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没有分别为圣对自己带来的亏损。那所以我那两个礼拜里面就密集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不断不断的操练。两个礼拜之后很好了，再去做那个问卷，哎，整个压力指数就降下来，对，然后我就可以再一起整理，然后去到那个教会去分享的时候就很有见证，对，就让他们知道跟你们分享那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人，刚刚如何用两个礼拜去处理压力，胜过我们里面很多的自我期待，很多的别人期待。那自我期待我会讨我自己的喜悦，别人的期待我会讨人的喜悦，对不对？如果是事工导向，我会讨事工的喜悦。行为导向，我会不断的做做做。但是原来保罗说一个很简单的观念，讨神喜悦，讨神喜悦自然就会去到一个随从圣灵的地步，然后呢他就会分别为圣，他就会分别为圣。所以在情欲方面分别为圣， 为圣、思想里面，在行为，在模式方面，它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如何学习随从圣灵？人最怕的是什么？胡思乱想，对不对？我们一容易想东西想歪了，整个人就没办法分别为圣。所以要分别为圣很简单的，我专注神，我专注他，我讨他的喜悦。我知道我讨他的喜悦方法很简单，就是我靠近他，我靠近他，我就会远离不该接触的东西了。我靠近他，我的生命就会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部分，保罗很强调的，很强调。那我们透过对压力的对压力的那个测试，对情绪的测试，我喜不喜乐的测试，还有那个我身体的反应的一些测试，都可以看出来，原来我需要更多靠近神，那这是一种分别为圣，对啊，那蛮容易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是不是蛮容易？蛮容易知道原来我需不需要更加勉励，更靠近神，对啊，那你喜不喜乐？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事实上是知道的，可是有时候自己也因为压力太大，就选择逃避。我自己知道，可是我逃避。别人知不知道？别人知道的，别人知道的。别人看我们的时候，特别属灵的人，参透万事。所以蛮多人起出来我们这边聚会的时候，我们一看他的脸就知道到底你喜不喜乐，很清楚的。我们不是说东东起出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喜乐吗？对不对？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那很多人我们一看就知道，哦，原来你不喜乐。所以你就算告诉别人说没有啊，我很喜乐啊，我们说好啊，好，你很喜乐，很好，很好，很好，好，我们更加勉励，更加勉励，要真正去到喜乐。神讨神喜悦不是用行为， 他会真真正正让我们喜乐，真真正正让我们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从情欲方面，从心思意念方面，从整个各个方面都可以被神更多医治跟祝福。第二个部分，所以刚才说的表面上是要求哦，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一个，事实上是一种祝福，他帮我们回到该有的祝福当中，对啊，该有的保护里面。第二点，九到十二节，保罗提到是要论到是彼此相爱。第八节、第九节，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即做安静人。那这边开始有一点怪怪的，对，彼此相爱，你们已经做到了，在马其顿已经有榜样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如何去彼此相爱呢？立即做安静人。第二个，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第三个，你们要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三点跟彼此相爱有什么关系呢？彼此相爱要立即做安静人，那第二点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第三个点他说那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要行事端正。原来当中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也许是因为、哦、耶稣快要来了，就开始不做事了，开始不做事，没有亲手做工。也许他们呢是一种比较有缺乏的人，他们觉得有人去供应他，因为彼此相爱嘛，所以很多爱心的供应，很多爱心的照顾，他们就不做工了。那些不做工的人时间就很多了，时间就很多，就没办法安静了，没办法安静，在那边做什么？对，就喝咖啡聊是非了，对不对？说东的，说西的，说这个，说那一个，就那边就很多的挑拨，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传舌，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第一个部分要安静，不要在那边在传舌，不要在那边 说好说歹，在那边好像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话，对，没有益处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那么多时间？第一，你要立即做 安静人，第二，要去找事情做，就是要找一些工作去做，对，也要找工作去做哈。那亲手做工，保罗在前面讲到他自己是不是虽然一方面传福音也亲手做工嘛，不累着他们，对不对？不要成为众人的一个好像那个经济方面的负担。那所以要安静，要自己做工，那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等于是我端正我做事，我不去把所有的需要去仰赖别人供应我，那这就是那个没有什么缺乏原来的意思，我就不需要再仰赖别人供应我，对。那所以在这边保罗讲到的彼此相爱，是讲到不要滥用爱心，不要滥用爱心，每一个人活出自己该有的那一份，负自己该有的责任。他这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所说的，跟我们一般去理解你要更多互动，更多关心，那个彼此相爱不一样，是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责任那一块。那所以教会要不要做慈惠的事工，关心有需要的人，教会要做。那可是教会就要做的过程也必须好像母堂我们有做，我们怎么做？我们弟兄姐妹所收到所奉献的慈惠的一些钱会进到一个基金里面，然后呢有一个管理委员会去管理，我们就会观察，我们就透过小组就把有需要的人去提出申请，然后这个委员会在审查，在供应，对，确保这个钱是用在正确的地方，才帮到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这是也是帮助的一个智慧，该怎么帮助，不要用个人名义，不要私人在自己去做，反而是用教会的名义去做，它带来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好处。好，第三个大点，保罗要谈论的是复活的一个问题，论复活的盼望，十三到十八节。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证明当时的教会有一种错觉，他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复活的人啊，那死了的人等不及耶稣再来，那些人就失去被提的盼望，失去祝福，也许连救恩会不会也保不住。他们当时可能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因为逼迫很多嘛，逼迫很多的人都期待耶稣再来，然后当时又对耶稣所说的我必快来，这一个启示有错误的解读。快的意思是很快，对不对？很快的意思是不会很久，所以不会很久会不会在有生之年就来了啊？对，应该是哦，可能哦，可能是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面对大患难大逼迫的时候，耶稣就回来了啊，那我们就没问题了。对，所以当时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快就是立刻，那对于时间的观念的一个理解。所以当时既然这样的话，有一些人等不及了啊，死了。死了他们就很忧伤，怎么办？我们还可以见这些人吗？他们有盼望吗？他们怎么样？保罗就在这边解读有关复活的一个问题。那这边先解读一个部分，第五章再解读另外一个部分，是有关复活的时间表。那这边讲到复活带来盼望，所以不要忧伤，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复活他带来盼望，复活有几件事情，复活的过程有号筒吹响，复活的过程已死的人会首先复活，首先复活，没有死的人活着人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最后是永远同在，所以是有盼望的。号筒会吹响，已死的人先复活，然后呢，活着的人被提到空中，那最后是与主永远同在，永远同在。那我们常常听到世界各地现在都常常听到很多号筒的声音嘛，有一些短片都讲到在好像在整个大自然界都吹响号筒啊，在什么地方都有号筒的声音啊，我们觉得蛮惊讶的，对，蛮惊讶的。是不是神用这个讯息来提醒我们真的是近了？我们比起哥林多教会也好，以弗所教会也好，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我们比起他们是不是更靠近耶稣再来2000年了，对不对？所以的确是，如果他们都觉得主必快来的话，那我们应该会更相信耶稣快快来了，对吧？已经在门口了，耶稣已经在启示录3:20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了，对不对？那个很靠近，有人说已经去到最后了，对不对？7号了，还是怎么样的阶段？那这个东西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因为这样我就所有工作都停下来，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它影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更多，好像这一章所说的讨神的喜悦，我的心要更多，更加勉励，更愿意前进，对，因为那种前进会最终给我们的是一种保护，世界太多东西包围我们了，我不逃向神，更加勉励去讨他讨神喜悦的话，我会不知不觉给世界的东西包围到，我会讨世界的喜悦，我会被其他的东西好像淹没了，对。那所以这种讨神的喜悦，保罗在这边所说的父亲的劝勉，他就是要让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更深进到保护当中，对，心思意念被保护，那个爱心的应用被保护，还有关乎复活的盼望上面也被保护，也被保护。那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保罗在这边他说我还有话说，这种说不是一个教条，这种说不是一个责备，这种说不是一个行为导向，这种说是一个更深的保护。他巴不得他所爱的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起回到保护当中，对吧？那所以我们也是如何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保护圣洁，如何让我们的关系被保护安静， 亲手做工，对不对？如何让我们整个生命被那个信仰有盼望被保护，复活，复活的盼望，对。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几个，都是要成为教会重新的保护。我们汲取这一个，我们自己就有盼望。对，现在很艰难啊，我信神会救我的，可是神如果不救呢？机会不然，对不对？他不救呢，我会不会有复活的盼望？有，我还是会有哈。那这个我还是不怕，我还是不会动摇。那我从分别为圣方面已经不会动摇了。我从那个彼此相爱也学一个机会啊，也学一个机会。我去帮身边弟兄姐妹的时候，如何帮？如何帮？所以我们常常都会鼓励那个一些弟兄姐妹，比方说来读学房，他说我凭信心来读，可是我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们就会鼓励一下，你是不是要去寻求清楚啊？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神一定会有神迹供应的。如果神迹没有来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小心啊！我不啊，神迹没有来，我就用人机嘛，我就去不断分享一下嘛，对不对？不断分享，不断分享，总有一些人有感动，就会帮我了。那不是出于神。那不是出于神，对，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很小心。在神所讲的这些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有机会才是真正的彼此相爱，有复活的盼望，整个人在保护当中。神今天事实上要透过这个经文再一起保护我们，神也透过这个经文帮我们更懂得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帮助保护其他弟兄姐妹。将来你牧养的时候，你会面对很多这些有需要的人，如何有机会帮他，如何提醒他，对啊，圣洁更圣洁，对，相爱要有一个自己守的本分哈。然后艰难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对，那整个人就被保护了。阿们，谢谢神，我们来一同来敬拜。